么这个福之子义呢，还有这个法身佛、报身佛、应身佛的这种意义。那么下边圆明老法师解释的呢，他是解释这个三字啊。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呢，大概把这个法身、报身、应身也大概的呢，寥寥的说一说。这个法身佛，这个法身呢，它是属于性的。那么这是我们的本觉佛性，它是无始无终，非因非果的。那么法身佛有两种，第一种是在禅的法身，就是我们的本觉佛性，因为我们还没有断烦恼了生死，比生死烦恼所缠，所以叫做在禅的法身。第二种呢是出禅的法身，就如同本师释迦牟尼佛已经断五住烦恼，大势至菩提，不比烦恼生死所缠，叫做出禅的法身。这表示生佛不同的地方。那么还有这个啊，叫做这个自性清净的法身，这也是本觉，或者理垢妙寂的法身呢，那也是在福的那一方面可以称。这也表示这个生佛不同，法身不同的地方。其实法身呢是没有什么不同，就是修与无修而不同。这个报身呢也有两种，第一种是自受用报，第二种是他受用报。这个自受用报身佛呢，那么它是这个自住三昧这种的境界，也就是自住圣智，就是说等觉菩萨呀也不能够了解他这一种的境界，所以叫做自受用报。那么他受用报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十地菩萨呀能够见到的佛，就是指的那个铁杖鲁神罗佛来讲。不过如果是有这个大型的菩萨呀，那么三西的菩萨他是发大型的也可以见到。正式的呢是加比这个十地的菩萨，就等于说那个华严经叫做他受用报。那么第三一种呢，还有这个应身佛。这个应身佛呢有两种，一种是应现身，二一种变化身。这个应现身指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法相成道，就好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菩提树下的法相成道，也就是第一穷这个斗率体下身人界，第二他这个末业夫人台，第三出生在世，第四那么现出这个出家之相，第五以这个慈心三昧啊降伏魔王，第六这是业度明心成就佛道，第七大转法轮普度众生，第八那么化业已尽呢就入大涅槃了，那么这个叫做法相成道。不过在这个大乘之中呢，它就没有这个降魔。为什么呢？因为大乘之中啊是法法皆入，佛入是魔的入，所以魔界是佛，所以它没有降魔。在小乘之中呢，它没有住台的这一项。那么为什么理由呢？在小乘之中啊，就是说这个佛呢已经究竟离开了这个染污之心了，他不是同一般普通众生一样，还需要假借父母的这种外语才能够上世界，所以他永远离开这个染污之心而没有住台之相。那么其次呢，还有这个变化身。这个变化身就指这个诸佛菩萨呢，他随机应变， 一道有隐约可度的众生呀，他随时呀而且其身度化众生，这就没有一定的。这个变化身就好像无而或有，有而或无，就好像有了隐约了，马上就变化出一个人来。那么这个隐度化众生隐约已尽了，那么就不见了，叫做无而或有，这有忽然没有了。 就是来无所穷，去无所止，就如同那个观世音菩萨三十六日一样，这叫做变化身，这是应身之中的有这个三身。那么再看这个月英老法师的下边这个解释，身之集聚之意，说是这个。 法身、报身、应身呢，都有这个集聚的这种毅力。那么这一段是总的来讲啊，下一段再分别开来解释的。这是凡夫啊，我们六道众生，这是集聚业报已成身。这个业报是什么业报呢？即指这个有这个有漏的业报。 所以感到六道三界呀而来受苦，所以这是以业报啊集聚而成为我们这个身体，这就是由内因为缘，由内染污之心为假借父母之缘，成就了我们这个身体。佛者不然，那么佛呢就不同凡夫众生。 怎么样不同法呢？业尽是空，因为佛他五住烦恼已断，四智菩提已证，所以他不同于一般的众生。这个业尽，就是说明佛呀，即使尘沙无明烦恼已尽，当然就没有业了。
业有烦恼而造，业既没有，这个烦恼既然没有，当然是不会造业，所以叫做业尽。是空，那么把这个八识已经转为四智菩提，所以这个八识呢也空去了。所以说明这个佛不同于众生的理由。 那么这一段呢是总说的啊，下边呢，原因老师再给我们分开分别的这个解释。法身佛是理即具，乃至啊，凡以毗卢遮那佛持印，便一切处，这是即这一段是解释这个法身这个意义。这个法字就是指的这个法性来讲，这个福字就指这个福性来讲。 其实这就是这个一种二报，这个身呢，就是集聚的意思啊。那么这个身法身是怎么样的集聚的而成的呢？是理集聚，是以这个法性理体集聚而成为这个法身，所以法身者法法为身。下边就解释了集聚真理法。
聚真如理法以为身，这个真如呢，也就指我们的本觉佛性来讲的。什么叫做真如呢？这个真无妄就叫做真，如这个心性之体不动就叫做如。在我们如不动这个心性理体上面，再加上一个无妄。 就是没有一点点这种虚妄，所以这叫做真如。那么这个真如本觉，这个离体呀、啊，它是以法性而为身的，所以这个佛身呢是以法性而为身，以法性而为度，所以这个法身呢是以这个真如理法而为其身。
正如月经别一切处，是法身依然。这个正如就是指上边那个正如理法，这个正如理法呀，它是圆满清净，别一切处，这个处字也可以当个法字来讲，是别一切法，就是说普遍一切诸法。因为我们的心性呀，它是心包太虚量州法界，无一法不从心性而流，无一法不归于心性，所以我们的心性呢别一切处。那么古达他开悟之后啊，他就讲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就是这种道理。那么经典上也讲，万法为心所生，万境为识所变，这都是表示我们这一的心呢别一切处的理由。是法身依然，那么这个以这个真如理法所聚集而成的这个法身呢，亦复如是。故曰：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凡以毗卢遮那佛呢，使因别一切处。那么这是同上边是一样的了，叫做无法而不变。报身佛是智慧之具，乃至此因净满佛境之满也。那么这一段是解释这个报身佛的。这个报就是所感的果报之身，佛佛是能感之人，就好像我们这一心是能感，我们这个身体呢就所感的果报，叫做报身佛。这是说的皮意的话啊。那么报身佛是怎么样成就的呢？是智慧之具，是应用我们这个始觉般若的智慧，观照本觉的理体，而祈求这个戒定慧六度万行之法，用这种的功德积聚而成为报身之佛的。所以下边就讲了，积聚一切种子以为身，这个一切种子就是指的佛了，就是指的佛果了。那么佛果是怎么样的成就的呢？就是以般若的妙智法观照这个法性的理体，穷因之果，那么由实觉而达至于本觉，究竟成佛，就叫做一切种子。所以这个一切种子的报身呢，就是以智慧积聚啊而为身。那么演化有的讲，以微妙的智慧观照一切诸法，是即空即假即种，圆融中道之理。能观的呢，是一心三观；所观的呢，是一真三体。能观的一心三观，所观的一真三体，这就是成佛的智慧，这就是成佛的种性，所以叫做一切种子。那么以此而为身呢，就叫做报身，这是由因所感的果报之身。真智圆满，忘乎干净，故曰圆满报身，如是诺佛。这个惑净啊，这个忘乎干净，这个忘乎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戒持尘沙无明惑，这三种惑是完全呢把它断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一点也不留了。不但只把这个戒持断除，而且习气呢也不存在，所以叫做忘乎干净。既然惑净，当然这不起也，那么也就二种的生死呢也就拥有那个往了，叫二这个二死呢也就永往了。故曰，因此之故呢， 就称这么一个名称，叫做圆满报身卢森诺夫。翻译卢森诺夫呢，此名叫做净满。这净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活尽之满，这个三活已尽，三智已满，就是一切智到种智，一切种智已经圆满了。那么这个净满也有的地方叫做恶无不尽，善无不满。那么这个呢，是根据这个《梵王经》这个三句境界来说的。那么你因为佛持这个利戒，持到极无尽，就是恶无不尽；持这个善法戒，持到极无尽，就是善无不满。那么这是属于这个自利，而呢，令一切众生呢，也叫做持这个利戒，持以究竟；持善法戒，持以这个持之究竟。那么这就是叫做利他，这叫做活尽之满，这就叫做报身佛。应身佛是功德集聚，集聚无量功德已成身，乃至能忍是性，即马是智，这一大段啊。这个应身佛，应是应众生之己，这个应身佛乃是这个四谢之身，非是本佛，所以叫做应身佛。那么这个身体是怎么样的成就的呢？是以功德集聚而成就的。这种功德呢，就是偏以普度众生、利众生这一方面的功德，叫做功德集聚。所以下边讲呀，集聚无量功德已成身。那么佛在这个因地之中啊，那么积聚无量无边的这个苦恨功德。那么怎么样叫无量的功德呢？下边就解释出来了，三七修福慧，八卷中好运。那么这就是上边所说的这个无量的功德。三七就是三大月圣期间广修六度万恨，这完全是利益众生这一方面的恨门。那么也就是最初这个佛以这个毕竟空的这一种智慧携来施利，然后穷空出家普度众生。那么乃至成佛呢，是空假本儿。所以这个福慧两个字呢，假使在这个前五度啊，你没有这个智慧的关照，这个前五度都是属于佛，但是是一种这个福德。那么就身体呀，在人间呢有这个很大的福报。假使有这个第六度这个智慧关照他，了知一切诸法皆空，不但是能布施的人是空，所布施的众生也是空，那么至于中间所布施之法呢，也是了不可得。运用般若的智慧关照这个前五度，是即空即假即种，所以呢才能够有这样的成就。那么因为有这样的智慧，所以佛才能够在这个三大恶生期间之中呀，而修这个六度万行，否则呢那就会有退堕的可能啊。不但是在这个三期修福慧，更在这个八觉之中呀修这个相好之因。那么前面的是已经说过了啊，实之即说。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间呢，也已经来到了，所教化众生的这个基业呢，也已经成熟了，所以叫做时值即说。所以就应即实现。那么应 所教化众生之己，所以佛呀从斗率天下生人间，示现成佛。故曰：且不以化身释迦牟尼佛，凡以释迦牟尼佛，是因能忍即满，能忍是性，即满是智。那么这个且不以化身呢，这个地方大概给说一说啊，因为这个卢舍那佛呀，他只是这个报身佛，报身佛呢只有一。那么下边这个且不以化身，这个且有且释迦，有八义的释迦，这都是是以化身。什么叫做且释迦呢？就是等于梵王经中所讲的这个每一个娑婆世界，就是娑婆世界这个三界有一尊释迦牟尼佛，所以这个卢舍那佛呢，他有记录有切世界，就是一切个娑婆世界。那么这就是指的切释迦来讲。这个八义，这个八义是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啊，他都有这个八义日月、八义十天下、八义难也菩提。那么在我们难也菩提菩提树下金刚座上而成的这个佛呢，就是指这个八义释迦，那是指的丈六罗比丘像，那么是我们一般凡夫众生可以见到的。那么这样合起来呢，就是邪八义化身释迦牟尼佛，凡以释迦牟尼佛，此人能忍即满。这个能忍呢是性，即满是智。那么我们现在大概呀、啊，把这个意思呀、啊、也来说一说啊。这个能忍表示什么呢？表示本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这个事实上、理论上都能够忍。怎么样在这个思想上而忍呢？就好像有人谤佛，佛并不嗔恨；有人赞叹佛，佛也并不欢喜。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佛能够忍受这个善恶的言语。那么这正是表示佛的性德呢，就叫做能忍。又者在这个理论方面来讲呢，佛他能够寂灭我们这个本觉佛性，是寂灭之理，寂灭之性，所以叫做能忍，叫做无身法忍，有这种智慧能够忍受。那么这是在这个理论方面来解释这个能忍的意思。其次这个寂满，这个寂满呢，这是如来那么恒常契入我们这个心性寂静之理、寂静之体，那么这个就叫做寂满。这是在也是在理论方面来解释了。那么在这个思想方面呢，有一次啊，这个十种大会很多人都聚在一起，那么这个吵杂之声呢就很大。那么这个悉达太子一来到这个大会之中呢，是悉寂满然。这就是在思想方面呀、啊，所以父王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叫做寂满。这也是在这个事理两方面来解释的啊。那么下边我们再来看这个圆应老法师呀、啊，他解释这种意思。今此能摄之佛即释迦牟尼，乃至呀、啊，麻其自理，此为自利。今此，这是现今呢，此一部《佛说阿弥陀经》，这个能说的佛。今此这个词呢，就指这个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的。这个此经是能说之佛，是什么人呢？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此佛名号，记住北至二达，自他两立。那这个佛的这个名号啊，也就是佛的准号了，他记住有这个大悲、 大智这两种的功德。那么也记住自利利他两种的利益。那么下面就正式的解释了啊，上面提出这个名称呢，下面就正式的解释。释迦亦能忍，说不易得，能以忍慧度脱众生，是为利他。释迦如来啊，翻译到我国来就叫做能忍了。这个能忍，这个人家忍呀，所以他是施以悲德。为什么呢？能够忍受啊这个说破世界这个刚强的众生，难度难化。所以佛有这个同体大悲之心，那么众生之苦呢，就是我的苦。所以这是施以悲德，也这个大悲之心呀，是普利一切众生，不知冤情。这是属于悲的，能以忍慧度脱众生，能以这个啊忍辱这一种这个恩慧，是普遍的来度脱所破世界之中呀一切所有苦恼的众生。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利他之利他的这一种功德。莫逆一寂寞，凡以莫逆，那么翻译到我国来名为是寂寞。那么这个寂寞这个意义呢，是属于智的，是有一种大智慧自利的这一种的德行。什么样叫做智德呢？下面就解释，即照分明，马且自利。这个即照，这个即就是我们本觉的离体，照就是实觉的智慧，由本觉离体升起实觉的智慧，怀疑实觉的智慧而照本觉的离体，所以叫做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是分明了了呀，一无所获。所以这样的呀，才能够是漫然契合这个自真之理。那么这个呢，就叫做自利的这一种功能的哈。那么这是圆应老法师啊解释这个能忍寂寞的这种意义。那么讲到这里呢，这个福祉啊，那么我们已经把它解释完了。那么下边呢，我们再来解释这个说子。这个福祉虽然已经解释说明白了，下边再来解释这个佛说这个法说子啊，这是属于这个第二段的解释了。说者，古德音曰是毁也，乃至这个常曰本毁而说也这一段。这个佛说这个说子，在这个古德来解释这个字呀，叫做约束怀也。什么叫做约束怀也呢？你看下边这个圆应老法师的解释啊，因为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久已证得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呢，是属于圆顿无上的法门，所以佛那个九正圆顿的法门，就持名念佛的法门。但是呢，时节未止，根基未熟，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密就是这是在这个密常以这个本觉性中啊而不学说，因为这个听闻持名念佛这种根基之人呢，他还没有成熟。那么如所以如来说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呢，还没有到，因此呢秘而不学，所以这样的情形呢，就不能够倡导本质释迦牟尼佛的本怀。他的心怀之中啊，常常要想为众生呀 耍这一种痴迷念佛的法门，可是呢时机未到，所以不唱不能够唱佛的本会，使他这种心会啊不能够唱得出来，是把这种法门呢教给众生。今时至即说，观众生以知约定法门，只能信约修行。那么现今呢，这就说观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呀，观察这个持名念佛众生的根基呢，已经成熟了。那么说这一种持名念佛约定的法门呢，时间也已经到了。所以佛在这个五闻之中没有人请问而自己说出来这一部佛说弥陀经。那么这个约定法门怎么样叫做约定法门呢？因为这个持名念佛呀，它有这个四持而能够达到这个理持，如以这个中道第一体之理，所以说它是约定，所以说它是约。为什么呢？它是约教的业务门，每一教之中呢都有四门，空门有门，一空一有，非空非有门，它是念佛法门，是属于约教的业务门，所以称之为约。那么怎么样叫做顿呢？顿因为念佛法门它是横超三界，所以叫做顿，它是顿超三界，顿超十地，直入于佛的境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内心不起之意，每一起必定是落于一界。假如我们念地狱，就是地狱之因，那么念佛呢，就是佛之因。此那么观众生以知约定的法门，那么佛呀就观察这个持名念佛这个人呢，他的根基已经成熟了，对于这个持名念佛约定的法门呢，自然的能够升起这个真实的信心，发恳切的愿力，也能够持名念佛如是的去修持了。故以八因四别是常言本会来说呀，因此呢，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就用这个八因四种的别才，能够畅言本师释迦牟尼佛心怀之中呀所密藏这个约定之法，现在呢，能够把它说于这个大这个众生的听了，所以那个畅佛的本会。那么这是畅言佛的本会，但是呢，这个持名念佛法门，它是这个下手易而成功狗，所以我们众生听到这一种持名念佛的法门，这样的容易去修持，容易的了解，也不需要修任何的观恨，也不需要这个持咒这个禅禅等。又简单是又方便，所以众生听到这种法门呢，也能够畅悦一切众生这个心怀。这是按众生这一方面来解释呢，也是能够畅悦众生的心怀，神佛也能够畅悦其怀，所以叫做就是说，因此佛呢就说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那么讲到这里啊，这个说字，这个说字方上面呢再加一个佛说啊。那么既然是佛说的，就解别呢不是其一的这个十种人说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律为佛制，唯独释迦牟尼佛一人能够给我们自戒，就是等觉菩萨呀也不能够参加一致进去，所以理为佛制。但是经典呢，它同于五人所说。哪五种人呢？第一种就是佛的弟子，包含菩萨、 上文也讲，这都是佛的弟子。第二一种人呢，就包含这个铁人，就好像第十言那个说般若。这化人就指这个佛、菩萨等，这个变化之身，水化身。第四邪人，你好像这个华严经中啊，也有这个邪人与善财童子说法。那么有这四种人呀，他们所说的经法，经过佛的印证，都可以成为佛经。所以这个经呢，是同于五种人所说。那么这个说字上面加一个佛字，表示不是其余的四种人所说，而是佛经口所说的。因此嘛，叫做佛说阿弥陀经。那么又在呢，在这个经上所讲啊，诸法寂灭相，不可一言说。那么这是《法华经》中啊有这么两句话。那么古来的大德也讲呀，道本无语，法本无说。还有这个《金刚经》上也讲，若为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那么按照这样的道理来讲，究竟佛是说法还是不是说不说法呢？那么这种道理啊，我们是应该是了解。说道虽无也，这个佛道，这个道法，它虽然是无也无说，但是呢，这种道法呢，必须要假借这个言语啊，而方能够写出这一种道理或这种理性。因此这个道不虚行是一言之应，就是这一种的道理。法虽无说，必须假借言说而写这个法门的微妙。你好像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佛如果不说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晓得这个持名念佛的这种微妙圆顿呢？这就是法不孤寂，藏心所生的。所以老一大师讲啊，说那一定执着这个道法是不可说，那就多以这个绝语的外道。假使一定执着这个法是可以说的，那就成为这个谤佛，这谤佛的原因。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达，好像我们持名念佛，念而无念，无念即念，那么说法的也是这样，说即无说。既然说即无说，那又何妨是无说而说诸法呢？所以如来啊，说法有49年，最后呢，佛还说我没有说过一字。所以这个佛法的微妙呢，就微妙在于此啊。那么和下边我们再来解释这个八音四别啊。那么佛说法有八种的音声，哪八种音声呢？这第一是极好音，那么佛的这个音声啊，是极其微妙美好，所以叫做极好音。第二一种呢，就是属于这个柔软音，柔软是柔软善顺，那个随顺众生的根基而说法。第三一种呢，就是和舌，就是和合十缘，就是能够呀、和乐十缘。什么叫做和乐十缘呢？就是适合听者的根基，使令听者升起这个喜悦之心，所以叫做合时。第四一种叫做准慧，就是如来的音声是他的准慧。为什么这样的准慧法呢？是他以这个微妙的智慧而发出，所以叫做准慧。第五呢，不离音， 这佛的这个音声不同女人呀有那种结音。第六不误声，就是有人听佛来说法呢没有这个误会，好像我们这个现在讲话呢这个口音呀是不正确，或者这响音太重的人家会误会或者听不懂，佛没有这样的情形。第七这个神语，这神语有力，你就好像啊这目犍连尊者呢他想要穷尽如来的声音，那么他用这个神通那么向上经过无量无边这个世界，但是听到佛说法的声音呢仍然好像在自己耳边一样，所以叫做神语有力。第八不解，就是佛的音声啊连续的说法详细不断，那么佛也不感觉辛苦，所以叫做八音。那么四变，四变的就是四种的变才。第一种就是法无外变，什么叫做法无外变呢？就是指这个法相的名称。那么如来说法呢，对于诸法之事相或者诸法之理论，那么他升起无碍的辩才，辩明诸法这个体用功能啊是不会错的，因此呢也就是有无碍的辩才之说。那么第二一种呢就是义无碍辩啊，这个持无碍辩。那么如来说法呢他运用这个言辞，也是这个言语，用这个文辞与言论来言说这个诸法之事相、诸法的理论，那么言辞呀讲出来的话是特别的庄严、简单明了，不同我们现在讲呀是老老实实的啊，所以听的人呢是特别的欢喜。第三一种义无外变，就是这个义理方面，对于诸法的义理。那么是神说，是疏通，是诸法的升起业力，那么诸法这个幻象的事相，这诸法它是有这个隐约说声，那么业起性空这一种的道理，那么用这个五外的辩才呀说明这一种的道理，叫做义无外辩。第四一种呢要说无外辩，这如来啊说以上的这个诸法这个事理性相，用这个巧妙的文字语言善说事理，想说因果，而且呢佛那么就是好像是这样为了众生也不感觉的辛苦，就是也说心意这种欢喜意这个意愿欢喜为众生说法，那么这个就是本性的趋势，所以叫做要说的无外变。那么佛呢就用这个八音四变，所以也说这一部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就超越佛的本怀。那么下边呢就把这个佛说这个说字也解释完了。那么第三再来解释这个阿弥陀，这是第三段了啊，这个别提之中嘛，第一、第二、第三，第三段解释这个阿弥陀这三个字。梵语叫做阿弥陀了啊，这个阿弥陀一音无量寿，乃至这个名为众宝菩提庄严，是更胜极乐的这一段。阿弥陀这三个字呢是属于梵语，梵语阿弥陀，那么翻译到我国呢就叫做无量寿，这个寿就指寿命，寿命呀无量是无比，那么这个无量两个字呢它是属于这个佛法之中所讲的这个数目大数，这个十种大数之一， 那么在华严经中啊，月生七品有十种的大树，那么在那边详讲的很详细啊，这是无量这一个树木之一。那么这个下边呢，也就是说明这个树木了。本经云：说，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恶生其劫，故名阿弥陀。在这个本经就是指的佛说阿弥陀经来讲，这个经文上说啊，彼佛寿命及其人民，这个彼佛呢，比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教主，那么他的寿命呢是无量是无边，恶生其劫。那么在这个十种大树之中呀，恶生其恶生其为于无量，无量无量为于无边，无边无边为于无尽，无尽无尽为不可数。那么有十个大树，那么这个数目呢，就是说这个无量无边呢，是由这个恶生其这个大觉的无量无边。这个恶生其是翻译啊，翻译到我国已经无养数，叫做无养数。那么恶生其已经是这个数目是讲不清楚了，那么借由恶生其的无量无边，那么就表示这个数目是特别的多了，就是无量无边的恶生其劫。因此呢，就叫做阿弥陀佛。